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还有那个让人发愁的打气筒呢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郑九郎仍然惦记着打气筒。他觉得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所以走到哪里他都不敢正视别人的脸。每当老师登上早操台的时候，他总是提心吊胆，怕老师说起那件事情。他呀，再也没有去过自行车铺子。如果能从打气筒这件事中解脱出来，郑九郎宁愿像烟一样消失掉。可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。不过，那件事情过去一个星期了。一天傍晚，妈妈交给郑九郎一个包袱皮，说：“你到自行车铺子去一趟，买20块钱的鸡蛋回来。”哎呀，还是没有逃过去。郑九郎想，他感到自己一下子面无血色了，害怕极了。妈妈，去青太家买不行吗？妈妈好像故意折磨郑九郎似的说：“他们家的鸡蛋太小，不合算。”嗨，这是妈妈的老套子了。郑九郎无望地走出家门，他想，拐三个弯就是自行车铺子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。他甚至想到，如果瞒着母亲去青太家买鸡蛋，又会怎么样呢？这种念头只是闪了一下，换了家庭，说不定就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。啊，终于拐过最后一个弯了，有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在拉着郑九郎，已经逃不掉喽。郑九郎像一个去派出所自首的小偷一样走进了自行车铺子。他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呢？即使可怕的老金挥着木棒在等他，也得老老实实的低头认罪了。不过，正当知道老金不在的时候，他又高兴起来了。他以为早就被人发觉了。哎，可是在那儿擦破车的八公看到郑九郎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听他说要买鸡蛋，就跑去厨房门口告诉大婶了。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，郑九郎的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要是被问到了，就应该这样道歉。一路上反反复复念叨着那些哀求的话，这时却卡在了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也不是什么不快的心情。大婶儿用围裙兜着鸡蛋走了出来，然后把郑九郎拿来的包袱皮铺在了榻榻米上，把围裙里的鸡蛋一个一个地放到包袱皮里。大婶儿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，这就说明大婶儿肯定也不知道。那么，那个打气筒到底怎么样了呢？郑九郎没有特意去看，但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打气筒在哪里了。就像长了疖子，不用摸也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一样。不过，郑九郎的疖子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闯入者给摸了一下。郑九郎还在发愣呢， 木桶店的次郎大步流星地走进来，说了句：“
对不起，借我用用打气筒。”
就抓着打气筒走了出去。郑九郎吓了一跳，像是有人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疖子一样。他可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胸口是一阵的疼痛，耳边好像有成百上千口钟同时敲响一样。虽然那只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，但对于郑九郎来说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。如果不是听到了打气筒那正常的嗤嗤这种声音，郑九郎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一开始啊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然而打气筒在屋檐底下发出了有力的声音，就像一个结实的汉子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往外挤气一样。大婶儿把鸡蛋全部都放到了包袱皮里，最后又把一只小鸡蛋塞到了郑九郎的手里。这是你的跑腿钱，刚下的，还热乎着呢。郑九郎一只手拿着包袱，另一只手拿着刚下的热乎乎的鸡蛋，走到大街上，他感到身心格外的轻松。那种心情啊，就像疼了很久的蛀牙一下子掉了似的。哎呀，真是漫长的煎熬啊！没有愁事儿的心情真的是舒畅极了，空气清新，世界都变得美丽了。真的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用指头捅一捅郑九郎的话，他一定会弯着腰哈哈大笑起来的，而且是痛痛快快的大笑一场。笑完了呢，就倒躺在篱笆墙下。到了煎饼铺子前面，他突然跑了起来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大家看，郑九郎的心情是多么好呀！哎呀，如果哪一天你也犯了错误，那么就赶紧的想一个好的办法去解决它吧。我想你的心情会比郑九郎更棒的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